快来，这是一档良友电台少有的适合青年信徒的线上团契节目。
这里不仅充满青春的活力，
而且还有发挥不完的创意，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线上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在耶稣里彼此相爱，
青春有良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良伴，
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
我是静一。
我们这个新栏目又跟大家见面了哈。那上一次聊了什么话题大家还记得吗？
我是谁？
这个每个人都要聊到这个。
Who are you？
我是新田。你好。
哎，其实我们聊这个话题，你会发现呢，如果展开是有很多可以聊的。尤其是我们上一次还特别引申到了，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说在我们未见主面之前吧，就是在世的每一天，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呈现的形式。那当然，如果大家熟悉圣经，尤其是使徒行传、罗马书等等这类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初代的教会，也就是类似于像安提阿这样的教会，它之所以被人称之为基督徒，真的是因为他们在生活当中有了见证，外人看到了他们，称他为耶稣的门徒，然后基督徒的这个名字就传开了。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呢，大概率啊，我们是不能再重现当年初代教会的那种景象了。因为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就哪怕他没有接触过基督徒，好像对于所谓的基督信仰，对于基督徒耶稣这样的名词呢，都会有一定的熟悉感。但如果不熟悉呢，我们只是跟他打个招呼说我是个基督徒，他大概也搞不清楚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对呀，
所以呢，回到我们个人的身上，反而是我们要想的多一点，就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深入到人群当中，我去到人当中，我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呈现。
对，我觉得在我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谁，就是我读了什么学校啊，我以后做什么工作啊，我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觉得不一样了，就是有神的元素参与进了我的生命。我是谁不再是由我自己定义的，我要去看神怎么定义我是谁。我觉得就是跟没有信主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
是，刚刚二位在讲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想，我在思考啊，我到底呢是从什么时候呢开始有这一种呢自我认识，甚至呢是不是在我信主了以后呢我就马上去思考，哎，到底在神的眼中或者在圣经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一个身份呢？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其实在你们刚刚讲的时候，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话题。然后我发现呢，我其实好像呢就是一直以来都过得挺自由的。
哦，
我说的自由的意思就是说呢，我好像因为通常呢你看你的一个成长的路程的当中呢，可能很多时候是透过外人啊，包括你的父母啊，或者你成长路上遇到的一些人呢告诉你啊，你是怎么样的。很少呢你会想说，哎，我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是我自己了，我不知道二位是怎么样。我好像30岁以前，就是我还没有完全独立之前呢，我发现我是很少去思考，哎，到底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内里的需要是什么。
哇，这个很关键的，是个听起来像一个觉醒一样，
是吧？30岁这个指标，这个路程。
觉醒这个名词现在在互联网上也常常被大家提及的。不过呢我想可能因为我们三位的年龄相差都不是特别大，所以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理解觉醒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很庄重的事情哈，就是当然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呢，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年轻人，十几岁的青少年， 都已经开始觉醒了。我想这是时代不同，因为所接触到的知识观点突然之间就是爆炸似的就是涌进来，所以呢很多人的觉醒，我个人认为很多人的觉醒是也是类似于刚刚新田老师说的那种外力的影响告诉你你应该觉醒，所以我才觉醒的。但是我认为真正能够改变你生命的那个觉醒，它是自发的，由里边出来的。甚至我自己在回想的时候，我可能从心态上从意识层面上很主动的想要认识探索自我，也差不多是30岁左右，甚至是更久，因为
更后面
我就是结婚更后面，因为包括我的婚姻，我跟我太太恋爱几年，然后婚姻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很多地方都是很 peace 的，对，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挑战的。但是尤其是刚刚我们又回到这个探索自我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甚至突然出现了我们会在影视剧里边看到的那种场景，就是有一个人被绑在一个架子上被严刑拷打，然后呢就是说快点招你是谁，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可能真的会要经历这个阶段，就是是那种无形的压力也好，冲击也好，或者说是那种大环境的那种改变也好，总的来说就是类似于像对我们的心灵产生一种的逼问和拷问，你招不招，你究竟是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搜肠刮肚的去做这个解释和回应。然后呢我就想，哎，我这意识层面大概30多岁，但是我在行动层面我大概10几岁的时候就做了，是那个比如说我印象当中，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主动的说要远离父母去另外一个相对比较远的城市生活是1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说我要自己出去工作
闯荡，
我要自己出去闯荡，对，就是我觉得我离了父母我照样可以生活呀，就是当时那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其实在有这样的念头之前，我已经跟父母分开生活了，就是我是在同一个城市离他们比较远的一个地方工作，然后我那个时候的收入也还不错哈，当然我自我感觉的收入不错，我就觉得哎，你看我还挺有本事的，能自己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
我还能生存呢，
对，我还能活，而且呢我收入不低的，我觉得哎呀，
我还能存钱，
对对，当时真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我就说啊，那我为什么不试试离他们再远一些呢，就去到了另外的城市，是我人生当中真的是绝无仅有的，因为我从小到大基本上父母都把我带在身边，他们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所以我想现在追溯的话，从行动上那是第一次自我探索，但是我可以很坦诚地跟大家分享，那次探索的结果是我不能称之为是失败的，但一定不是理想的，就是我大概在另外的城市生活了3个多月的时间，无论是工作也好还是其他方面也好都很糟糕，糟糕了一定程度的之后，我在回来的时候我发出了人生当中第一个类似于哲学类的感慨，就是说人这一生呢是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
哲学家一下子30岁
开始有种要看透这个世间的
但是你想那个时候大概也就20岁左右，19、20岁的时候，所以回顾整个过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恩的一点，在我个人身上比较感恩的一点，就是因为前面我们不是提到基督徒的身份嘛，那我们成为基督徒，因为我自己受洗是在2008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起初的观点是说，哎，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把我等于基督徒，就是我是这个表述，我想大家应该能明白哈，就是我等于基督徒，但事实上呢，就是在我们属灵生命追求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不等于基督徒，就是尤其是我们回到耶稣对于门徒的这些教导和要求里边，我们会发现我们是真的是离了10万8千里远，好像很多地方都没有办法与之匹配，那这个时候可能又会产生另外一种什么沮丧退缩，主啊，你的这些要求都太高了，我都达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又再一次的就是说什么呢，就特别是我为什么说觉得感恩呢，就是因为好像有了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和目标，它成了另外一种的不是那么积极的动力在推着我朝基督徒的这个目标去努力，所以后来慢慢的就有了类似于保罗一样的感觉，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乃是要竭力的追求的，
嗯，哇，我觉得听了两位的分享很有趣。
是吗？
人生真的很有趣。
嗯，你知道当李诺老师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也一直在回顾，然后我发现呢，我的所谓的第一次去探索这个世界呢的这个时间点啊，可能跟李诺老师不一样，我是要延迟几年。我那个时候就是要进大学，我就选择真的是离开父母，我也是选择离开父母，然后到一个相对比较远的地方。但是呢，我的父母一直在挽留我，就是包括我进到学校里面，我都已经要准备上课了，你知道，还收到
你回来
母亲的电话说，哎呀，你赶紧回来吧，你在我身边什么什么。但是那个时候也真的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就想说我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因为从小就觉得啊，我的这个生活的世界大概也就是那个样子了。但是真的好像那个时候就想说，哎，我要去看看这个外面的世界，我想要去了解那个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样的。我称为这个是一个我们社会化的一个过程。
或者说是证明吧，证明一点什么东西。
是是是，毕竟你也要出去外面呢，跟不同的人相处啊，或者说
接触一下。
对啊，接触一下。
对
对，所以我觉得，
所以人要离开父母。
对，我们两个证明的一点是人要离开父母，是吧？
人要离开父母，
真的是。也是一个很不容易，也是痛苦的。我记得好几个晚上，哎，我都流泪啊，都流泪，因为也是一方面是思念啦，第二方面是我好像卡在那个
挣扎，有一种
不知道如何往前，但是又不想退后的那种感受。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不承认，其实是这个不承认。
对，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其实探索自我的过程是一个又痛苦又欣喜的一个过程。其实它是很不容易的，因为
新田老师发出了诧异，
怎么你都是甜的吗？
哦
哦，欣喜哦，我是真欣喜
哦，是是是，好。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在过去可能20岁之前的成长哈，我会发现我身上有一些顽疾的部分，比如说老是会出现一些问题，老是会有一些坑会踩下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可能遇到某种类型的人或者遇到某种类型的事情，我心里的一些东西就会出来，或者一些情绪上的反应啊，思想上的就会出来，它是一些坑，但我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去避免它，我也不了解它。但是当认识了主之后，包括有一些老师的陪伴啊，辅导之后，我开始更认识我自己了。我好像那些坑慢慢的，我不抗拒它，
是，
然后我不去排斥它，我也不否认它，我去了解它，我去了解为什么我生命中会有这些坑，比如说一些骄傲啊，或者一些自卑呀，然后一些嫉妒啊，或者一些特别敏感的点呢，别人一说你什么，你马上就有反击或者马上就有回应啊。我开始去了解这些，哦，过去可能某一个经历让我在这里落下了伤疤，所以我一被碰到就会很敏感。所以当我去愿意开放，去拥抱我的这一部分坑，拥抱这些我曾经讨厌排斥否认的东西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慢慢的被自己认识，然后我开始可以去理解，哦，我这个坑其实它是有这样的原因，那么我学习着一点一点去填这个坑，然后一点一点去在后面的日子当中关照它，去敏感它，然后去保护它，甚至说是去爱它。我发现这个对我来说是自我探索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现在可能在面对一些坑的时候，我会提前注意到这个坑来了，但是我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可以把这个坑带到神面前，神帮助我一起去面对它，这个坑并不会吃掉我，我已经在神这里慢慢地找到一些方法和节奏一起去面对，所以这个坑好像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它也成为了一个奠基石，让我可以在这个坑里面更多的经历到神，经历到不一样的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寻找真我的一个尝试和探索。
听完静怡老师的分享啊，就是这过程当中我都在想起一本书，叫做《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哦，我知道，我看过这个。
所以静怡老师是蛤蟆先生吗？
因为他那本书就是一个自我梳理的过程嘛。
对，
对，
而且感觉上就是静怡老师是很善于自我省察的。
不过我真的听着静怡在讲呢，你刚刚说那个你发现你自己老是掉到那个坑里头，那我也在想啊，我自己有没有也是掉到那个坑里头。然后呢，其实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就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然后我们那些坑呢，然后那些以前我们不认识的自己，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老我嘛。
对，
然后老是掉在那个我们以前的还没被耶稣拯救的那个我吧。然后我发现是真的信了主以后呢，我们才开始整理这一切。
对，但是确实这个整理的过程我觉得是有痛苦的，因为你看到你自己是这样的。原来你在大家面前可能表现出来是挺好的，你原来你心里有这些黑暗的部分，软弱的部分，不堪的部分，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是有刺痛的，是甚至说是难以去面对的。但是这个时候就是神伸出一双手，这就是信仰的把我们救出来的意义。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说我们的信仰是救赎啊，它不仅仅只是在圣经上面那个字它是救赎，它每时每刻都在救赎我们，每时每刻它都发生着这个救赎。
我突然在想，哎，你看保罗他就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就是你看所谓的罪人中的罪魁的形容在我们看来好像都有一点不理解，对吧？你看他多么的属灵，他生命很成熟，对神的旨意的认识和理解那么的清晰。但是当我们去读比如说在罗马书，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就是他里面是有两个律去征战，就是他那句我相信大家都熟悉，立志为善由得我，
行
出来由
不得
我。对啊，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就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我们都在这种挣扎当中。但是我又在想，哎，特别棒的地方就是跟静怡老师说的一样的，就是保罗也说，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阿们。
所以我想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许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生命历程当中，你也会经历类似我们前面所分享那种矛盾，那种不匹配，那种挣扎，那种纠结，那种摆脱不了的那种困境。就是千万不要忘记了彼得在落水的一瞬间耶稣伸了手拉住他。
对，一定是有这个手伸出来的，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孩子。
是是是，但是其实有诀窍的，因为要学彼得嘛，主啊救我。
爸爸救我，我是你的孩子，救我。
是最直接的一个我寻求帮助，我寻求耶稣拯救的一个，怎么说，不能说口号吧，就是一句话啊，
呼喊
呼喊。
或者我以前是这样理解，我说这是最有效的一个祷告。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软弱啊，当挣扎的当中，你是根本连祷告你都不想，你都不知道说什么。
对，
你都无话可说。其实直接就是耶稣救我。
对，
是不是要来听一首歌了？现在
可以啊，哪一首呢？
耶稣救我吗？这个引到这里应该听耶稣救我才对。
好的，耶稣救我，因为呢，耶稣希望呢，我们可以成为上帝所爱的孩子，天父的孩子，我们来听。
中的叫智慧。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是李诺，
我是欣田，
我是静一。
好，我们又回来了哈。刚刚听完了天赋的孩子，我想这给我们一种莫大的安慰，就是让我们看见神他定义的爱我们，是把我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爱我们啊。
那个爱是永远的爱啊，这是我们莫大的福分。在耶稣基督里。那其实刚刚听到呢，静怡老师在说啊，他信了主以后呢，就开始在重整自己的这个生命的历程啊，开始在发现啊，原来自己有好多的坑，那些坑是怎么样的呢？开始慢慢的去琢磨，然后呢，也有不同的这个我想是弟兄姊妹吗？还是教会的牧者，
对对对，
可能去帮助你去梳理，到底你的过去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应该要怎么样去慢慢认识自己，然后呢，透过在信仰当中不断的操练，然后呢，再慢慢的去改变一些你自己想要去成长的一些点。那但是我在想啊，其实我们上一集也有在谈呢，不少的一些自我认识的一些的工具或者是方法，怎么探索自我。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坊间如果不认识耶稣的人，或者说未信主的人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的自我探索的方法，甚至呢是一些辅导啊，一些的课程 或者是一些的怎么说呢媒介能够帮助你呢、去梳理，好像跟我们基督徒啊基督教的这一套呢好像又有一点的不一样。那我在想那可能对于未信主的人，他觉得啊其实我可以选择那一类型的，我不需要要有一个信仰，我不需要就是跳进这个另外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思维的模式才可以得到我生命成长的需要。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可能也是很多弟兄姊妹的疑问或者
在寻求
对慕道友
的
疑问。我自己觉得哈，因为我没有接受过其他的心理辅导，我自己讲我自己在信仰中寻求的这个道路，就是你可以看结果子。就是我自己觉得说，我们在信仰当中去寻求医治重整，你最后你的那个走向是走向以神为中心。你医治你的这种重整并不是为了自怜自爱或者给自己找软弱的理由。你是走向神，以神为中心，以神的眼光重新来定义你，他那个果实是在神那里，然后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再散发出来，你是对人是有益处的，你对自己对他人对整个世界，然后神的荣耀在一个被重整的人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那我自己没有接受过心理类的辅导哈，但是我有听过一些报道或者见到过一些朋友，他们可能过去的一个经历被医治了之后，他会越来越自怜。他这个东西，我不是说所有人哈，我只是说我见过的某个现象，他可能会落到以自我为中心，他这个果实他在自我为中心上，所以这两者的道路它是有区别的，它的终点是不一样的。
我自己的感官是这样子的，除了未信的朋友可能需要寻求心理咨询或者相关的辅导来解决自己内心的一些挣扎和痛苦，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是否也会产生类似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边，其实好像某种程度上我必须很坦诚地讲，我们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教导，是一些听起来感受上是一种被要求的感觉，
单向的。
对，除非我们的教会有圣经辅导，或者是有这个类似于我们的牧者会专门的一对一的进行辅导，那这个可能会比较有针对性。不然的话呢，我们总是会觉得哎，这种教导如何落实到我身上呢？我们也会感到困惑的。
对，
所以呢，有一些基督徒也会在探究我们究竟可不可以做心理辅导。所以本质上来讲呢，我是同意静怡刚刚的分享，就是说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同。就是我记得上一次静怡还特别提到了救赎这个名词。就是说所谓的救赎是什么呢？救赎的意义是你是一个需要被救赎的，然后有一个对象是可以给你救赎的，那么这就很天然地划分了两个对象，或者说两个角色，一个是被拯救者，一个是拯救者。而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心里的郁闷忧伤痛苦仅仅只是当成我人生当中不经意间经过的一个低谷，那么我这个时候是需要辅导而不是需要救赎。但如果我认识到我的生命本质上就是一个需要被救赎的，哪怕我今天我的生活是衣食无忧，每天幸福快乐，没有任何的痛苦，没有任何的挣扎，那是否就意味着说我完全不需要救赎呢？因为这个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就是不一样的了。所以如果我们回到我们在世俗的意义上可能接触到的一些心理辅导咨询呢，我个人觉得它一定程度上在彰显上帝救赎的恩典，但很显然它缺乏一个最基本的动力和最坚实的基础，就是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因为同样的一套方法，同样的一套逻辑，我们知道有很多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弗洛伊德，他们都有很多很好的观点，但问题的核心是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就好像我们上一次提到彼得落水的一瞬间，他说主啊救我，坦诚地讲我相信这是一种本能的呼救。那么在这个时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彼得不能自救。
他需要外力。
是，
对，我有的时候常常在想，作为一个渔夫他怕落水吗？
对呀、好问题。
他应该是熟悉水性的。
对
对，
嗯，
他至少不应该像一个没下过水的人那样惊慌失措的。
嗯，
那我想这个经历当然很明显是因为刚刚他还在海面上行走，让他在海面上行走的是我们的主，也就是说他经历了不一样的这些事情，我们甚至称之为是神迹的事情。然后他突然之间落水呢，跟他平时在船上打鱼掉下水那种体验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回到一个本质上来说，他为什么第一时间去呼救，核心就是他在那一瞬间他清楚意识到他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
嗯，
甚至作为一个刚刚经历过神迹的人，他都不能预见这次落水跟平时落水有什么不同。
嗯，
所以我就在想，我们今天能不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这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你看，当我们在跟一些未信的朋友沟通，尤其是当你要为别人做觉知祷告的时候，你的祷告内容里面一定有这样一句，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救主吗？
对，
嗯，
是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借着耶稣基督，是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的嘛。这也是圣经里头很就是摆明着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只有相信耶稣，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只有在耶稣里，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
嗯，对，
嗯嗯
嗯，而且我有一句特别喜欢的话，
是
说，只有造物主才能清楚地解释他自己的受造物。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回到我们的实质上来看哈，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弟兄姐妹日常会传福音给身边的家人等等之类的，你会发现慢慢的你跟他们的这个沟通就会变成一种辩论，就好像我们在辩论究竟谁说的对，我说的对你就应该听我的，就跟我来信主吧。但事实上我们回顾自己信主的经历，也许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真正使我们回转到神面前的绝对不是因为那个道理足够说服我，
对，
而是因为上帝他恩典的手亲自的触碰到我，拣选我。所以我就很想表达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其实是要把自己更多的隐藏，所谓的隐藏就意思就是说，我不是用我主观的逻辑理论去跟你分析，你看看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或者说你看有那个心理医生的辅导，还有圣经的辅导，我告诉你圣经的辅导优势在哪里等等的，我觉得讲不清楚的，讲不清楚的。就像静怡刚刚讲的，只有造物主才更清楚受造物。所以上帝对一个人的心意在那个时候显明的时候，哪怕你只是跟他讲一句耶稣爱你。
嗯嗯，是，因为我觉得回到圣经的里头，我们是也是我们上一集有说过的，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被造是要蒙神的所爱，蒙神悦纳的。所以呢，对于我来说呢，刚刚静怡说的那句话你可以再讲一遍吗？
只有造物主才能清楚地解释他自己的受造物。
嗯，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回应到我们这两集吧，我们有个问题，就是说我是谁。那到底我是谁呢？我觉得我也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也是很触动到我的，就是我们是神爱的创造。神创造我们就是要来爱他。我们被神创造，我们就是回应他的爱。我们一生是如何的来实践要爱神这件事。
对，因爱而生，
是
被爱而造。对，所以其实我们两期节目下来，我们三个也聊了很多，其实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对你来说是更清晰了，还是可能更迷茫了，
或者说很多的思考吧。因为我现在呢我的脑袋里面呢不停在运转了，还在不停的思考呢二位的一些的说法。
对，但是我很想说，就是交给时间，神是绝对的主动。就是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或者其实我们一生都在寻找我们是谁。
是的，
但
对，
不急不躁，你相信神会按照他的那个时间把你塑造成最好的样子。可能你还在一点都没有苗头的这个寻找的过程中，没关系，那就活在当下， 好好的过好你今天的生活。
是，
对，
不要跟人比较，因为我也真的很常的听到身边的人啊，包括基督徒自己呢，也很常比较说啊，为什么他比我年轻？
嗯，
他的生命历程已经到那个点上了，
那他可能
为什么我还在原地踏步呢？为什么我就没有向前呢？
他可能吃了更多的苦哦。嗯、
是，
对、
啊，你说那个比较年轻的可能吃了
更多。对呀、啊，他有这样的生命历程、嗯，跟他自己经历过的东西是匹配的，没有谁是。
是
一下子天才的、
嗯、但是我们也不要比较、嗯、因为呢在上帝的手中每一个人的路都是
上帝赛道不一样
所创造的独一无二的嘛、
嗯、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去比较也不能够说 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渴望成长如果你渴望被神去雕琢的话呢那你就向神呼求、
嗯、
向神寻
求没错
嗯，
没错。
但是那个，我告诉你，但是那个路程可能会踩满、嗯，就是你会受伤、
嗯，
可能你会很痛苦，你要有所预备啊。
嗯，
或者是这样吧，嗯、我觉得，因为前面静怡分享自己的经历
是
的过程的时候，会说有很多坑，然后就要填这个坑，
嗯，
要避开这个坑，或者甚至是直面这个坑。那我的理解，我一直都是这样看待的。我是一个生了病的人。我的身上有病灶有伤口
嗯，
我是需要解决的那这个解决的过程就要把你的皮肤切开把那个腐烂的地方剜掉然后要消毒杀菌再涂药再用纱布缠裹这是我过去有一段时间的经历我对这个东西的感受是很清晰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在我看来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医治的过程其实要好过于当成一个我徒劳的受了一些苦就是为了得到某一种赏赐嘛、
嗯、
不是的、
嗯、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回转之路就好像那个浪子一样我们都没有想象过那个浪子历尽了什么样的千辛万苦才又回到了自己父亲的面前、
哦、对呀
是是是、
嗯、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个父亲看到浪子的时候就那么主动地拥抱他把袍子披在他身上、
嗯、对所以我们都走在路上我们也陪伴你、
嗯
一起走在这条路上
愿我们也能够成为你的凉拌
的、嗯、
欢迎加入青春凉拌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也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是谁以及你怎么样认识这个话题的、
嗯、我还想加一个功课就是你觉得你现在的生命历程呢、
嗯、
走到哪里呢你怎么去检视自己的生命呢、
嗯、好问题嗯，
好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
我是静一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